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，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一路东行，云歌心中暗赞，难怪大汉被誉为天朝，市井繁华却非一般国家可比，新奇的玩意儿可谓比比皆是。但云歌自小见过无数的奇珍异宝，父母兄长又都不屑于外物的人，所以再珍奇的东西他也顶多是看上一眼，于他而言都是身外之物。一路最留心的倒是最日常的吃，但凡听到哪个饭庄酒店的东西好吃，必定要去尝一尝。
唉，爹爹娘亲哥哥都不要他了，他干嘛还要为他们学做菜呢？虽然心中满是郁闷，可自小到大的习惯哪里那么容易说改就改，云哥仍然禁不住每到一个地方就一个个酒楼跑着，遇见上好的调味料也总是忍不住买一点揣在身上，满心哀怨中会红着脸暗想，不做给三哥吃，可以做给林哥哥吃。
因为心中烦闷，他常办了乞丐行路，即使存了好玩的心思，也是因为心中难过，存了和父母赌气的心思，只觉得自己越是落魄邋遢，似乎越能让父母难受，也才越能缓解自己心中的难受。云哥出门的时候还是天寒地冻，一路游玩到长安时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。
这一日刚到长安城外的少陵园，云哥就听闻七里香酒楼的酒很是出名，所以决定去尝一尝这个七里香怎么个七里飘香。但是还未到酒楼，就看到酒楼之前围着不少的人，云哥心中一喜，又热闹可以看呢。可看热闹，人人都很是喜欢，个个探着脖子往里挤，云哥跳了半天的脚，也没有看到里面究竟是什么热闹。
云哥看了看里八圈外八圈围满了人，抿嘴一笑，从袋子里摸出昨天刚摘的鱼腥草，顺手揉碎，将汁液抹在手上，探着双手往人群里边挤。鱼腥草顾名思义就知道味道是很不好闻的，前面的人闻到了异味，在瞅着云哥的邋遢样子，都皱着鼻子骂骂咧咧地躲开。云哥一路顺风地占据了最佳视野，而且绝对再没有人来挤他了。他往嘴里扔了一颗酸梅，拢起双手，瞪大眼睛，准备专心看戏。
只见一个和云哥年纪差不多大的女子，容貌明丽，眉眼间颇有几分泼辣劲儿，此时正在斥骂着一个年纪比他们略小的少年。女子一手握着扁担，一手拧着少年的耳朵，哼，我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偷钱。
少年衣衫褴褛，身形很是单薄，被女子气势所吓，身子瑟瑟发抖，只顾频频求饶。
许姐姐，你就看在我上无八十岁老母，下无八岁娇儿，孤零零一个人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
女子满脸怒气，仍不住口地在骂着少年，一面骂着，一面还用扁担打了少年几下。少年的耳朵通红，看着好像马上就要被揪掉了似的。施主想开口求情，却被女子的泼辣厉害吓住了，只喃喃地说了句：哎呀，算了算了。
云哥一路上假扮乞丐，受了不少的恶气和白眼，此时看到少年的样子，又听到他说孤零零一个人的字眼，立即起了同病相怜之情，正想着如何解救少年，只见七里香的店主走了出来。因为这人全挤在门口看热闹，影响了他做生意，所以店主出来说了几句求情的话。那个女子好像和店主很熟，不好再生气，就狠狠瞪了少年几眼，不甘愿地放他离去了。 女子把挑来的酒卖给店主后，仔细地把钱一枚枚数过，小心地收进怀中，拿着扁担离去了。
云哥的眼睛咕噜噜转了几下，悄悄地尾随在女子身后，以为没有人注意，却不知道他在外面看热闹的时候，酒楼上坐在窗边的一个戴墨竹笠遮去面容的锦衣男子一直在看他。此时看他离开，立即下了楼，不远不近地坠在他的身后。云哥跟着那个女子行了一段路，待走到一个僻静小巷，看左右无人，正打算下手，忽然听见一声平君，云哥做贼心虚，立即缩回了墙角后面。
一个身材心长、面容英俊的男子从远处走了过来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黑袍，脚上的鞋满是补丁，手里拎着一只毛几近光秃的鸡。他的穿着虽然寒酸落魄，人却没有丝毫的寒酸气，行走间像一头狮子般慵懒随意，眼中隐隐透着高高在上的冷淡，可他的脸上却满是开朗明快，流露着人间平凡升斗小民的卑微暖意。尊贵、卑微、冷淡、温暖，极其不调和的气质却在男子的隐名间融于一身。
云哥气恼地瞪向拎着鸡的男子，心却立即漏跳了一拍。虽然举止笑容截然不同，可这双眼睛好熟悉呀。即使在灿烂的阳光下，即使笑着，依然是暗影沉沉，冷意潺潺。可是云哥知道，如果这双眼睛也笑时，那会比夜晚的星光更璀璨。
那个叫平君的女子掏出藏在怀里的钱数了一半，递给拎鸡的男子，
来拿着。
男子不肯接受，说哎，今日斗鸡赢了钱了。
赢的钱还要还前几日的欠账，这是卖酒富裕的钱，我娘不会知道，你不用担心她会唠叨。哼，再说。
平君扬眉一笑，从怀里掏了块玉佩出来，在男子眼前转悠了几下，又立即收好。
看见了没，你的东西抵押在我这里，我还怕你将来不还我吗？我可会连本带利一块儿算。
男子扬声而笑，声音爽朗，他再未推辞，接过钱顺手揣进怀里，又从平君手里拿过扁担帮他拿着，两人低声笑语，一路并肩而行。
云哥脑中一片迷茫，那块玉佩阳光下飞舞着的游龙和当日星光下的一模一样。
他发了一会儿愣，掏出随身带着的生姜块在眼睛上一抹，眼睛立即通红，眼泪也扑簌簌的直落。
云哥快步跑着冲向前面并肩而行的两人，那男子反应甚快，听到脚步声立即回头，眼睛中满是戒备，可云哥已经撞在平君的身上了。
男子握住云哥的胳膊，刚想斥责，可是看到乞丐的大花脸，一双泪花盈盈的点漆黑瞳，觉得莫名的几分亲切，要出口的话顿时顿在了舌尖，手也松了劲儿。
云哥立即抽回手，视线在他脸上一转，压着声音对平君说了句对不起，依旧跌跌撞撞的匆匆向前跑去。平君被云哥恰巧撞到身上，本来是一脸的羞恼，可看到了云哥的神情，顾不上生气，扬声叫道，
哎，小兄弟，谁欺负你了吗？
话音未落，云哥的身影已经不见了。
男子立即反应过来，哎，平君，你快查查丢了什么东西了吗？
平君探手入怀，立即跺着脚，又是气又是笑又是着急，
啊，居然有人敢太岁头上动土，刘病仪，你这个少林园的游侠头也有着道的一天啊，不是传了这些人都是你的手下吗？
云哥支着下巴蹲在树荫下，呆呆看着地上的玉佩，几个时辰过去了，人都未动过，本来还在想进了长安没有了发绳该怎么找人呢，却没有想到刚到长安城附近就碰上了林哥哥。人的长相会随时间改变，可玉佩却绝对不会变呢。
这个玉佩和当年挂在林哥哥腰间的一模一样，绝对不会错。玉器和其他东西不一样，金银首饰也许会重样，可是玉器却除非由同一块玉同一个雕刻师傅所做，否则绝不可能一样。还有那双他一直都记得的眼睛，来长安前云哥想过无数可能，也许他会找不到林哥哥，也许林哥哥不在长安了，却从来没想过一种可能，林哥哥会忘记他。可现在他不敢再确定林哥哥还记得那么多年前的约定吗？毕竟那已是几千个日子以前的事情了。
而当年他不肯给他玉佩，如今却在另一个女子的手中。云哥此时就如一个在沙漠中跋涉的人，以为走到某个地方就能有泉水，可等走到之后却发现竟然也是荒漠一片。
茫然无力中，他只觉得脑子似乎不怎么管用，一边一遍遍地对自己说，林哥哥不可能会忘记我，不可能，一边却又有个小小的声音不停地对他说，他忘记了，他已经忘记了。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，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云哥发了半晌的呆，肚子咕咕叫时才想起自己本来是去七里香酒楼吃饭的，结果闹了半日还滴水未进呢。他拖了脚步随意进了家饭店，打算先吃点东西。店主看他的打扮本来是很不情愿的，云哥满腹心事没有精力再去戏弄他人，扬手甩了几倍的钱给店主，店主立即态度大变，吩咐什么做什么。
面的味道实在一般，云哥又满腹心事，虽然饿却吃不下，正低着头一根根数着面条吃，店里本来喧哗的人语声却突然间都消失了，寂静的真落可闻。云哥抬头随意望去，立即呆住，一个锦衣男子立在店门口，正缓缓摘下头上的墨竹笠，一个简单的动作他做来却是异样的风流倜傥，高雅出尘，光华流转间令人不能直视。白玉冠竖着的一头乌发比黑夜更黑，比绸缎更柔软，比宝石更有光泽。他的五官胡汉难辨，棱角比汉人多了几分硬朗，比胡人又多了几分温雅，完美若玉石雕成。
这样的人是不该出现在简陋的殿堂中的，应该踏着玉石阶，挽着美人手，行在水晶帘里。可他偏偏出现了，而且笑容亲切温暖，对店主说话谦谦有礼，好似对方是很重要很尊贵的人。麻烦您给我做碗面。
因为这个人的出现，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吃面，所有的人都盯着他看，所有的人都生了自惭形秽的心思，想要离开却又舍不得离开。云哥见过不少气宇出众的人，可此人雅如静水明月，飘若高空流云，暖如季春微风，轻若松硬寒塘。云哥一瞬间想了很多词语，却没有一个适合来形容他。
他给人的感觉一眼看过去似乎很清楚，但流云无根，水影无形，风过无痕，一分的清楚下却是十分的难以琢磨。这样的人物倒是生平仅见。 男子看云哥瞪着他的眼睛看，黑玛瑙石般的眼眸中光芒一闪而过。
云哥虽然暗赞对方的风姿，但他自小到大随着父母周游天下，见过的奇人奇事很多，他呆看着对方的原因，只是因为心中一点莫名的触动。这就像是游山玩水的时候，忽然看到了某处风景，明知很陌生，却觉得恍恍惚惚的熟悉，好似梦中来过一般。
云哥想了一会儿，却实在想不起来，只得作罢，低下了头，继续数着面条吃。
哼，臭三哥，你这只臭孔雀，不知道你见了这个人，会不会少几分自恋？可是他立即又想到，三哥哪里会来长安？爹爹、娘亲、哥哥都在千里之外了，这里只有他一个人，孤零零的一个人。
男子笑问云哥：“我可以坐这里吗？”
云哥扫了一眼殿堂，虽然再无空位，可也没有必要找他搭桌子。那边一个老美女，那边一个中美女，都盯着他看呢。他完全可以找他们搭桌子，何必找自己这个满身泥污的人呢？
吃饭时被人盯着，再好吃的饭菜也减了味道。男子眉间几许无奈，笑容温和如三月的阳光。
云哥这一路行来，但凡穿着乞丐装，更多是白眼相向，此时这个男子却对他一如他穿着最好的衣服。云哥不禁对此人生了一分好感，就轻点了下头。男子拱手作谢，坐在了他的对面。当众人的眼光都齐刷刷地盯到云哥身上时，云哥立即开始万分后悔答应了男子和自己搭桌。不过后悔也晚了，忍着吧。
店主端上了一个精致美丽到和整个殿堂丝毫不配的碗，碗内的肉片比别人多，比别人好，面也比别人多。阵阵扑鼻的香气明确地告诉云哥，这一碗面做的比自己的好吃。
云哥重重叹了口气，哎，这就是美色的力量，不是只有女人长得美可以占便宜，男人长得美也是可以的。
男子看云哥看一眼他的面，才极其痛苦地吃一口自己的面，温和一笑，将面碗推给云哥：“我可以分你一半。”
云哥立即毫不客气地将他碗中的面捞了一半过来。
我叫孟觉，孟子的孟，狱中之王的觉。
云哥正埋手专心吃面，愣了一瞬才明白这男子是在自我介绍，他的口里还含着一大口的面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我叫云哥。”云哥吃完面叹了口气：“唉，牛尾骨、金丝枣、地蒲姜，放在黄土密封的陶罐炖熬三日，骨髓入汤。虽然材料不好，选的牛也有些老了，不过做法已不错了。”
孟觉夹着面点头一笑，似乎也是赞赏面的味道。
云哥轻叹一声：“这个人怎么可以连吃面的姿势都能这么好看？”云哥支着下巴，无意识地望着孟觉发呆，手在袖子中把玩着玉佩。这次来长安的目的就是寻找林哥哥，人如愿找到了，可他反倒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。
孟觉看着好似盯着自己，实际上却根本没有看他的云哥，眼睛中流转出一丝不悦，一丝如释重负，短短一瞬，又全变成了春风般温和的笑意。云哥依旧在愣愣的发呆，孟觉扫眼间看到店外的人，立即叫店主出来过来结账。他伸进袖子掏了半天，还是没有把钱掏出来。店主和殿堂内众人的神色都变得诧异奇怪。孟觉低声的叹道：“哎，钱袋肯定是被刚才撞我的一下乞丐给偷走了。”
云哥一听，脸立即烫了起来，他只觉得孟觉说的就是自己，幸亏脸上有泥污，倒是看不出来脸红。云哥掏了钱扔给店主：“来，
够了吧？
店主立即笑起来，
够了，足够了。
孟觉只是浅浅的一笑，看着云哥掏钱的动作，没有推辞，也没有道谢。云哥和孟觉并肩走出殿堂。
云哥瞥到前面行走的二人，立即想溜，偏偏孟觉拽住了他，诚恳地向他道谢。云哥几次用力都没有从孟觉手中抽脱胳膊。
孟觉的相貌本来就极其引人注意，此时和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拉拉扯扯，更是让街上的人都停了脚步观看。行走在前面的许平君和刘病已也回头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两人看到了云哥，立即大步赶了过来。
许平君人未到声先道，
臭乞丐，把偷的东西交出来，否则要你好看。
街上的人闻声都鄙夷地盯着云哥，孟觉更是满脸诧异震惊地松了手。
云哥想跑，刘病已挡在了他的前面，脸上嘻嘻笑着，语声却满是寒意。看你面孔陌生，外地来的吧，如果手头一时紧，江湖救急也没什么，可不该下手这么狠呢。
云哥想过无数次和林哥哥重逢的场面，可原来是这样的，原来是厌弃鄙夷的眼神。他愣了半晌之后才小声地说，你姓刘吗？
当日林哥哥说自己叫赵玲，后来却说这是化名。云哥此时唯一能够肯定的就是林哥哥姓刘，名字却不知道是否叫玲。刘病已以为对方已经知道他的身份，知道他是长安城外地痞混混的头，点头说是。
还给我。
许平君向云哥伸手索要玉佩，语声严厉。云哥咬着唇迟疑了一瞬，才缓缓掏出玉佩递给了许平君。
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长出短读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海涛，
我是笑兰，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吧。